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以哈准备新一轮谈判，美哈会晤可能会使人质获释。
众议院共和党推出开支法案，试图解决政府关门危机。
特勤局在白宫附近枪击一人，海湖庄园一架飞机被拦。
美国削弱中共在非洲影响力，与民主刚果商讨矿产协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特使们计划这周将前往中东，继续就加沙停火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周日表示将切断对加沙的电力供应。以色列一星期前还切断了对加沙的援助供应。以色列正在敦促哈马斯接受延长一星期前结束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上周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已接受美国支持的调解方邀请，将于3月10号派代表团前往多哈推进谈判。哈马斯则在开罗与埃及和卡塔尔官员商讨，希望进入协议的下一阶段。川普总统的人质问题特使亚当·伯勒9号说，他上星期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就其在加沙关押的人质举行的会谈非常有益，并可能导致这些人质在几星期内获释。伯勒在 CNN 国情咨文节目中说，我认为可以达成一项协议，让所有人质获释。他说，我确实认为有希望。你可能会看到类似长期停战的事情。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3月9号举行连任百日记者会，宣布将召开欧盟首见的安全会议，以加速国防发展，强化区域安全。他强调，欧美双方的利益远大于分歧，并表示将在合适的时机与川普会晤。冯德莱恩指出，欧洲安全需要急速的提升，未来几周内将召开以安全为核心议题的执委会议，检视欧盟共同安全方案的进展。首次安全会议将在下周二举行，重点关注遣返非法难民的统一规则。在国防方面，欧盟推动欧洲再武装计划，目标筹集8000亿欧元提升军备，并预计在10号内发布第一份国防白皮书，加速欧洲军火产能的扩张。针对欧美紧张关系，冯德莱恩说，欧美是关系密切达80年的盟友，一起共事才会更强大。双方的共同利益总是大于分歧，而他将会和川普在对的时间见面。他强调，欧盟将维持对外开放政策，并同多国加强经贸合作。
近日，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爆发前总统阿萨德被推翻后最激烈的武装冲突，目前已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其中830名为阿拉维派平民。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3月9号呼吁国家团结与和平，并强调政府将致力于维护公民安全。自6号以来，效忠阿萨德的武装分子在拉塔基亚省与塔尔图斯省对叙利亚安全部队展开袭击，导致政府军及亲阿萨德势力共481人死亡。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许多阿拉维派平民遭到县政府安全人员处决，住家与财产也遭洗劫。叙利亚过渡政府迅速向冲突地区派遣大批武装，并与内政部安全人员联手展开大规模的围剿和报复行动。叙利亚国防部发言人加尼宣布，安全部队已重新控制关键地区，并禁止任何人闯入民宅。
近日，台湾政府考虑针对跟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发布旅行安全警示，因为中共加强打击海外台独人士，台湾民众在这些国家恐怕面临被拘捕和调查的风险。据路透社报道，台湾评估认为，老挝、柬埔寨等国可能配合中共执行相关措施。中共自2005年发布反国家分裂法后，去年又发布惩治台独分子的司法意见，提出监禁、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等处罚。台湾政府的一份备忘录指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王沪宁于二月底下令中共国安机构在友好国家执行打击台独行动。此外，中共在两会期间威胁台独是死路一条。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则提出中国台湾省等说法。台湾陆委会对附和中方言论的台湾艺人表示强烈谴责，并严厉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进行查处，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呼吁民众关注相关旅行风险。
美国特勤局9号表示，当天凌晨，一名持枪男子在白宫附近与特勤局人员发生武装对峙，并被射伤。事件发生时，川普总统并不在白宫，他正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过周末。不过，就在9号同一天，美国空军战斗机拦截了一架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住所附近临时限制空域飞行的民用飞机。自1月20号总统就职以来，这种违规行为已发生超过20起。北美防空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周日的事件发生在川普在西棕榈滩高尔夫球场打完一轮高尔夫球后， F-16 战机发射了热焰弹，以引起民用飞行员的注意。上周六上午，川普从他的私人海湖庄园俱乐部和住所抵达球场后不久，空军战机也进行了一次拦截行动。官员们表示，在拥挤的南佛罗里达空域发生的空域入侵事件，促使战斗机拦截，但并没有改变川普的日程安排或影响他的安全。
南卡罗来纳州于3月7号首次在15年内以行刑对枪决的方式执行死刑。67岁的死刑犯布拉德·西格蒙在当地时间晚上6:08被宣告死亡。西格蒙2001年因为用棒球棒杀害前女友的父母而被判死刑，他选择行刑对处决，认为电椅或者是药物注射会导致死亡过程更漫长、更痛苦。行刑人员把他绑在椅子上，头戴头套，心脏处标记靶心，三名枪手随后在4.5米的距离开枪。目击者说，西格蒙在中弹时只是身体颤抖，枪击约3分钟后被确认死亡。行刑前几个小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西格蒙阻止行刑的请愿，没有提供反对意见。西格蒙控诉南卡罗来纳州拒绝透露注射药物的资讯，侵犯了他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自1976年美国恢复死刑以来，只有三名死刑犯被以行刑对的方式处决，都发生在犹他州，而行刑对处决目前仍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合法处决方式之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共和党推出开支法案，试图解决政府关门危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于3月7号在田纳西州孟菲斯购买了100万平方英尺的工业用地，预计将用来加速扩张 XAI 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这笔投资是去年12月 XAI 扩张计划的一部分。 XAI 当时宣布将扩建 Colossus 超级计算机，能够容纳至少100万块 GPU。Colossus 被认为对马斯克的 AI 布局至关重要，马斯克希望在和 OpenAI 的竞争中占据先机。孟菲斯商会表示， Colossus 超级计算机正朝着超级集群的规模发展，但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扩张也遭到环保人士的批评，原因是这些 AI 数据中心的耗能非常高，可能会影响当地社区的居民和其他工业用地。孟菲斯商会还透露，XAI 的新设施毗邻一座投资$8000万扩建的水循环处理厂，并采用全球最大规模的特斯拉 Megapack 电池存储系统，以支持 AI 数据中心的正常运行。
3月9号消息，知名市调公司 Vox Media 进行了一项为什么不再使用谷歌搜寻的调查，发现谷歌在全球搜寻引擎市场的市占率自2015年以来首次跌破90%，霸主地位出现了松动。 市调数据显示，76%的受访者表示，在谷歌搜索购物相关讯息时，往往充斥着广告，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而66%的人认为，谷歌搜寻提供的资讯品质变差，可靠来源难以寻找。还有42%的受访者直言，谷歌搜寻变得越来越不实用。但是，超过50%的受访者并没有转向其他传统的搜寻引擎，而是选择 AI 如 ChatGPT 或社交媒体如 TikTok 来获取信息。这一趋势表明，谷歌搜寻在年轻族群中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
美国太空军的 X-37B 太空飞机遨游太空434天，完成了一系列神秘测试和实验任务后，于上周五凌晨成功降落在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美国太空军在声明中说，这是 X-37B 第7次在太空执行任务，这次任务开创了新的局面，展示了 X-37B 在不同轨道环境中灵活执行测试和实验的能力，并顺利完成离轨和降落程序，凸显太空军在安全负责的前提下，持续推进创新性太空行动的决心。X-37B 是由波音公司制造的无人驾驶飞行器，也是美国高度机密的太空飞机之一，它的具体用途尚未完全公开。这款可重复使用的无人驾驶航天器被视为美国在太空领域战略优势的关键组成部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为了确保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并遏制中共在非洲的主导地位，美国近期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展开矿产合作的初步谈判。民主刚果也希望借由提供矿产开采权，换取美国对刚果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支持。请听报道。
近期，美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展开初步谈判，探讨可能的矿产合作，目的在于削弱中共在非洲的影响力，并确保美国对全球关键矿产的掌控。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民主刚果政府已于上个月向美方提出提案，愿意向美国企业开放矿产勘探权。作为交换，则希望获得美国对总统费利克斯·齐塞克迪政府的支持。民主刚果呢，拥有丰富的铜、钴与铀矿，这些资源对美国的科技与新能源产业至关重要。尤其是钴，作为电动车电池与航空航天产业的关键材料，全球约70%的供应来自于该国。目前，中国企业垄断了民主刚果大部分大型采矿业务。如果美国与刚果的协议达成，将有效地打破中共在该区的资源优势。齐塞克迪政府面临东部地区 M23 叛军的严峻挑战，该叛军获得卢旺达支持，已经占领了民主刚果东部的多个战略城市与矿产丰富地区。民主刚果政府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合作，换取军事援助与经济支持，借此稳定政权并遏制叛军的扩张。据了解，民主刚果参议员皮埃尔·坎达·卡兰巴伊于上个月致信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提议美方企业获得采矿权，并共同建立战略储备。作为回报，美方需协助训练并装备刚果军队，以对抗 M23 武装组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方对于与民主刚果建立符合美国优先政策的伙伴关系持开放的态度，并强调与民主刚果合作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创造高技能就业机会，并加强全球供应链安全。根据联合国报告，卢旺达自今年1月以来，已向 M23 叛军派遣了数千名士兵，并长期掠夺民主刚果东部的黄金与铁矿。 这加大了民主刚果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难度。然而，双方谈判仍处于初步阶段，由于民主刚果政局长期不稳，内部的政治对手不断发起反对声浪，东部叛乱及邻国卢旺达的干预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美国智库分析指出，民主刚果政治动荡与区域冲突仍然是影响谈判进展的重要因素。以上新闻由韩月播报。
俄罗斯8号表示，俄军已经夺回库尔斯克边境地区被乌克兰占领的三个村庄，使得乌克兰在试图结束战争的谈判之前再次受挫。美国总统川普7号因俄罗斯轰炸乌克兰而威胁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和关税。请听报道。
近日，美国政府已经取消了部分乌克兰卫星图像的使用权，并暂停了情报共享，因为川普正在寻求迅速结束这场战争。据路透社报道，马斯克9号在 X 平台上发文称，如果我关闭 Starlink, 乌克兰的整个前线就会崩溃。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在 X 发文写道，乌克兰的星链由波兰数字化部支付，每年费用约为5000万美元。如果 SpaceX 被证明是不可靠的供应商，我们将被迫寻找其他供应商。随后，卢比奥在 X 上发文回应说，他只是编造东西，没有人威胁要切断乌克兰的 Starlink 服务，而且要说声谢谢，因为如果没有星链，乌克兰早就输掉这场战争了，俄罗斯现在可能已经到达波兰边境。马斯克在 X 上发帖表示，卢比奥的评论完全正确。他又给希科尔斯基的回帖中写道，你付出的只是成本的一小部分，而且 Starlink 是无可替代的，我只是想说，如果没有星链，乌克兰的防线将会崩溃，因为俄罗斯可以干扰所有其他通讯。我要非常明确地说，无论我多么不同意乌克兰的政策，星链绝不会关闭其终端，我也不会将其作为谈判筹码。亲俄罗斯的战争布洛克表示，俄罗斯特种部队运用一条天然气管道突袭乌克兰部队后，9号猛攻库斯克州苏贾镇，俄军已逼退乌军至库斯克边境。俄罗斯8号说，俄军已经夺回库尔斯克边境地区被乌克兰占领的三个村庄，让基辅在试图结束战争的谈判之前再次受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任命包括部长在内的高级代表团11号在沙特会晤美国谈判代表，寻求修复与川普政府的关系。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6号说，华盛顿希望讨论和平协议框架。泽连斯基说，我们希望讨论并就必要的决定和步骤达成一致，强调乌克兰完全致力于建设性对话。川普7号因为俄罗斯轰炸乌克兰而威胁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和关税。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美国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关门危机，众议院共和党人近日公布一项政府开支法案，试图确保政府运作到今年的9月30号。目前，议长约翰逊最快定于3月11号进行表决，预计法案将再次面临两党激烈博弈。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于当地时间3月8号公布了一项长达99页的政府开支法案，计划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今年的9月30号，避免政府在3月14号午夜之后因为资金耗尽而部分关门。根据法案内容，国防支出将提升至约8925亿美元，略高于去年的水准，非国防支出则削减到约7080亿美元，比2024财年减少约130亿美元。不过呢，这一预算安排遭到民主党强烈反对，因其一向主张国防与非国防开支应同步增减。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计划于3月11号推动法案进行表决，而该法案获得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强力支持。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呼吁共和党人保持团结，不要内部分裂。川普强调，这项开支计划将为美国的财政带来改善，并要求共和党人给予数月时间，让政府有机会整顿国家的财政状况。共和党内部保守派过去常反对类似的短期开支计划，但在川普的影响下，部分议员表示将支持这项持续决议案。 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拉尔夫·诺曼坦言，虽然自己过去从未投票支持过持续决议案，但这次会支持约翰逊的努力，并相信川普及其盟友能够有效解决国家的债务问题。然而，民主党领导层反对这项法案，并警告，如果共和党拒绝协商，政府关门的风险将大幅提高。纽约州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指出，避免政府关门的唯一途径是两党合作。由于共和党在众议院仅以218票对214票的微弱多数领先，如果有一名共和党议员倒戈，法案就难以通过。而在参议院，至少需要七名民主党人支持，方能克服潜在的阻挠议事的程序障碍。如果未能在3月14号午夜前通过新一轮的开支法案，将导致包括边境巡逻、军队、海岸警卫队、空中交通管制等关键领域的联邦雇员无薪工作，并对政府的运作造成一定影响。以上新闻由韩月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推对等关税，罗特尼克表示或将降低全球关税，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韩军演，朝鲜在川普上任后首次试射弹道导弹；
川普说有打击伊朗的军事准备；中俄和伊朗进行海军演习；
美国推对等关税；洛特尼克表示或降低全球关税。
美乌高层将在沙特会谈，川普认为本周可能会发生大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爱尔兰总理马丁10号表示，他将在这周访问华盛顿。英国联合社引述马丁的谈话指出，在一个世界的巨大危险时刻，他将在12号和川普会面。报道引述马丁说，我期待与川普总统讨论爱尔兰和我们的欧盟伙伴如何与他及他的政府合作来结束冲突并确保和平，无论是在中东还是乌克兰。此外，马丁表示，会谈也将涵盖美国与爱尔兰的经济和政治关联，这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关系。马丁说，他会先去德州的奥斯汀，然后在3月17号的圣帕特里克节之前到华盛顿，白宫传统上会举行宴会来庆祝这个爱尔兰的国定假日，而今年的活动则安排在12号稍早。
上个月的白宫矿产协议谈判破裂后，美国暂停与乌克兰共享情报，并冻结了军事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启程飞往沙特阿拉伯进行与乌克兰的会谈，之后将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说，在吉达为期3天的会谈中，卢比奥将讨论如何推进总统结束俄乌战争的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说，他将于周一前往沙特，继续为和平而努力。据报道，泽连斯基将和沙特王储本萨勒曼会面，但不会留下来参加周二与美方的会议。泽连斯基希望他的团队和美国官员的会谈能够取得成果。川普周日表示，美国已经几乎恢复对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并预期在沙特举行的美乌会谈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果。他说，他认为乌克兰会签署协议，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他希望泽连斯基的政府能表现出想要和平的意愿。
美国国务院9号表示，基于安全考量，美国已经下令撤离驻南苏丹的非紧急政府人员。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武装冲突仍在持续，包括在不同政治和种族团体之间爆发的战斗，人们很容易就获得武器。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8号表示，南苏丹的暴力和政治摩擦加剧，对脆弱的和平进程构成了威胁。本月稍早，忠于总统基尔的安全部队逮捕了两位部长和几名高级军官。据悉，他们与前叛军领袖马查尔结盟。这些逮捕行动引发了民众恐慌，担忧2018年签署的和平协议将无以为继。美国国务院表示，暴力犯罪在南苏丹各地层出不穷，包括首都朱巴在内，经常传出劫持汽车、枪击、抢劫和绑架等事件。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0号表示，朝鲜在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50左右，向西海发射了几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这也是朝鲜在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以来首次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和美国军队今天开始名为自由护盾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预计持续11天。由于首尔正在调查上个星期两架战机在预演期间误炸平民区的事件，这次联合军演暂停实弹演习，但是朝鲜外交部仍然批评这是危险的挑衅行为。在美韩启动这项年度大型联合军演的几个小时后，向海中发射了几枚弹道导弹，这是朝鲜自1月14号以来首次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说，正密切保持监视和警戒状态，并与美国紧密合作，维持充分的应对准备。
韩国检察总长办公室今天表示，尽管法院裁定释放被弹劾的韩国总统尹锡悦，但检方仍将持续推动以叛乱罪将他定罪。尹锡悦因为在去年12月3号宣布一项只持续约6个小时的戒严令，被控主导一场叛乱，从今年2月20号开始接受刑事审判。尹锡悦的律师提出申请要取消对他的拘留，表示7号的判决显示本案具有政治动机，而且没有合法的正当理由。这位深陷困境的总统在被捕52天后，在8号不出拘留所。尹锡悦遭到国会弹劾，并且仍遭停职。宪法法院预料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推翻弹劾并恢复原职，或是将他永久解职。
周日，加拿大官方公布竞选结果，前中央银行行长马克·卡尼击败前财政部长方慧兰，确定当选执政党自由党党魁，并将接替特鲁多成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今年1月宣布将在执政超过9年后卸任。由于支持率大幅下滑，执政的自由党不得不迅速展开新党魁的选举。作为政治新手的卡尼将面临美加贸易战的严峻局面，他被认为是最适合带领自由党重振旗鼓并在贸易谈判中应对美国的人选。根据加拿大固定选举法，下一次全国大选最迟应该在今年10月20号举行，但是根据政治发展情况，反对党可能在3月下旬提出不信任动议，使大选提前进行。两名自由党消息人士说，卡尼也考虑在未来几周内提前宣布选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也有打击伊朗的军事准备，中俄和伊朗进行海军演习，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福克斯新闻9号播出对总统川普的专访，节目主持人巴蒂·罗默对川普说，人们日益对经济放缓感到忧心，亚特兰大联备准备银行指出，美国经济第一季将萎缩，您承接了一片混乱，您是否预期今年美国的经济将陷入衰退？川普回答说，有一段过渡期，因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浩大，我们正在把财富带回美国。他还说，这是大事情，而且总有一段过渡期，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时间。
美国经济成长与通货膨胀数据相互矛盾，停滞性通胀风险为美联储政策前景增添不确定性。美银认为，最有可能触发美联储降息的因素是失业率的快速上升， 如果失业率在四月升至 4.3%， 美联储可能会在五月降息。如果真的发生经济衰退，美联储可能会将利率降至 1% 甚至更低。媒体报道，根据美银最新的报告，美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一方面面临消费支出疲软、企业信心下降和关税政策冲击，另一方面却有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担忧。这种停滞性通胀风险正在重塑市场对美联储政策途径的预期。周三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将是重要的宏观事件，而美联储将在3月18号会议前进入静默期。
随着钢铝关税逼近，以及川普公开质疑美日长期防务协议，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荣治周一前往美国，寻求提出双赢的解决方案。武藤荣治计划于周一会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此时距离美国对所有钢铁和铝进行征收 25% 的关税仅有两天的时间。跟这位商务部长关系密切的人士说，卢特尼克赞成利用关税来促使外国政府采取更利于美国的政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即将于4月2号正式实施对等关税政策，针对没能妥善解决芬太尼问题的国家加强施压。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日表示，这项措施不仅有助于遏制毒品进口，还可能推动全球关税水平降低。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3月9号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节目与媒体见面访问时表示，川普政府即将于4月2号实施对等关税政策，这项措施可能促使全球关税水平下降。卢特尼克指出，川普总统强调，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国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美国将同样以高关税来回应。他预计此举将迫使其他国家重新考量对美国商品的关税政策，最终使全球的关税下调。针对芬太尼问题，卢特尼克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以关税作为施压手段，迫使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采取更有力的行动，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他表示，如果芬太尼流入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些国家将继续面临美国的关税措施。据了解，川普政府已于3月4号针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商品加征不同程度的关税，虽然暂时豁免了依据美墨加协定进入美国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但这些豁免措施将于4月2号结束，届时将恢复关税征收。卢特尼克表示，美国将于3月12号起对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加征 25% 的关税，这项措施预计将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外界关于关税政策可能引发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卢特尼克予以否认，并强调美国经济将持续的增长。另一方面，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对川普政府暂缓对墨西哥商品征收关税表示欢迎，并将此归功于双方的对话与尊重。他强调，墨西哥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并期望与美国维持稳定且互敬的贸易关系。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周日早晨谈未来访问时提到，虽然关税政策会带来短期的过渡期，但他认为这将为美国经济带来长期利益，并重申他的目标是将财富带回美国。以上新闻由韩月播报。
川普总统敦促伊朗就核协议进行谈判的同时，中共宣布这周将和俄国、伊朗举行联合演习。川普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事务特使警告，俄罗斯、伊朗、中共和朝鲜之间的联盟威胁全球安全。请听报道。
川普针对伊朗问题发布关键评论，释放出最新的强硬信号。川普在接受福克斯财经新闻网专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有准备以以色列冲突的名义攻击伊朗，但他更倾向于达成协议。川普说，对付伊朗有两种方式，军事行动或达成协议。 我更倾向于达成协议，因为我不想伤害伊朗人民。川普在8号表示，华盛顿已经致函伊朗最高当局，敦促进行核协议谈判，目的是阻止伊朗取得核武。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8号声称，美国的谈判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支配我们。德黑兰称，没有收到任何来自美国的信件，不会在极限施压下谈判。接着，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号在 X 平台发文指出，如果目的是要化解伊朗核计划可能军事化的任何疑虑，那么德黑兰将会考虑与华府进行谈判。在川普针对伊朗问题发布评论之际，中共宣布与俄罗斯和伊朗这星期将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区域组织实施联合演习。伊朗媒体表示，这一演习的目标是加强地区安全，扩大参与国之间的多边合作。阿塞拜疆、南非、阿曼、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斯里兰卡将作为观察员参与。川普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事务特使、退役中将基斯凯洛格6号在一场研讨会中警告，俄罗斯、伊朗、中国和朝鲜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盟构成了全球安全威胁。今年1月，俄罗斯和伊朗签署了一项为期20年的历史性条约。这份新协议涵盖防务、技术、能源和贸易等多个领域，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军事和国防合作。新闻周刊表示，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关系的不断深化，也增强了三国对美国影响力的共同抵制，使华盛顿在全球安全问题上的应对更加复杂。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